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优秀作家法轮功学员王学明入冤狱仅六天就被害死；山东王华阳被迫流离失所十年，现被绑架；辽宁省公安厅四任厅长全落马，两厅长被同日开除，立案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优秀作家52岁的王学明于2020年11月20号在内蒙古包头市讲学时，被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绑架，被网判四年。今年9月15号，王学明被劫持到呼和浩特第一监狱。六天后的9月21号，家属收到通知，声称王学明已在监狱猝死。王学明笔名云霄，唐明，西南师大教育硕士，曾是四川省作协会员、龙泉作协理事，曾获2007年搜狐网十大优秀作家称号。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学明曾多次遭到当局的迫害。1999年12月，王学明依法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王学明被押回成都，被非法关押40天后，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将他开除，并勒索罚款10000元。2001年12月，王学明再次被当局绑架。在龙泉驿区看守所，狱警指使犯人将王学明的衣服扒光，严冬里反复用冷水浇灌，被十多个犯人轮流毒打，致使他大量吐血，还用竹签从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插入，然后从手掌心刺出，用三个点燃的烟头同时烫他面部。2002年8月，王学明被龙泉驿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截住雅安监狱。他被监狱关禁闭迫害，他创作的一部近30万字的教育专著手稿被雅安监狱搜走。2011年10月，王学明被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国保大队无端绑架，被武昌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当局惧怕他的写作具有影响力，强行关闭他的书院与教育公司，没收、焚烧他个人专著6000余册，经济损失达100万元以上。2020年11月20号，王学明在内蒙古包头市讲学时，遭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绑架，后被网判四年。今年9月15号，王学明被劫持到呼和浩特第一监狱仅六天，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毕郭镇法轮功学员王华阳为躲避当局的迫害，于2012年起被迫流离失所十年。今年8月，王华阳在栖霞市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栖霞看守所。据悉，招远市公安局欲对他加重迫害。现年59岁的王华阳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他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事事为别人着想，他所患的疾病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家庭和睦，夫妻幸福。2012年4月，王华阳的家被村委主任薛建基带领来自烟台、招远、毕郭、富山公安局的众多警察闯入，大肆抄家。他家的电脑、打印机、摄像机及现金8000元等私人财物共计40000多元被抢走。因王华阳不在家，绑架未遂，于是警察在王华阳住宅周围安上摄像头，并且派人在村中蹲坑，村委主任薛建基领着两警察到处寻找。从此王华阳被迫流离失所十年，有家不能回。警察绑架了王华阳的妻子池瑞梅和女儿王龙娜，还绑架了声援营救母女二人的其他20位法轮功学员，将他们劫持到岭南金矿洗脑班迫害。池瑞美、王龙娜母女被囚禁4个月后，被敲诈1000多元钱才得以回家。在王华阳被迫流离失所的十年间，警察从没有间断地抓捕他。今年8月中下旬，王华阳在栖霞打工时，被栖霞市公安局国保和招远市公安局国保联手绑架。 据明慧网报道，继辽宁省公安厅四任厅长落马后，9月21号，辽宁省公安厅前副厅长周朝东及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的杨耀威同一天被立案审查调查，并被开除公职。如点之前落马的辽宁公安厅四任厅长。2016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公安厅前厅长李峰因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被免职调查。2021年1月25号，辽宁省前公安厅长李文喜被查。2021年8月23号，辽宁省前公安厅长薛恒被查。今年3月1号，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大伟被查。今年9月21号，辽宁省纪检委通报，辽宁省公安厅前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委网信办前副主任周朝东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一天，辽宁省大连市前副市长、市公安局前党委书记、局长杨耀威也被双开。杨耀威也曾是辽宁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周朝东2017年接任杨耀威的职位。辽宁省是全中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被活摘器官。仅2020年，辽宁省有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居全国之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上述公安厅长们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华裔民众表示曾误会法轮功，现在明白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的每个周五、周六，法轮功学员们都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活动。瑞典居民香港华裔安说：“以前我们都上当受骗了，误会了法轮功。”现在明白了，你们都是好人。9月16号周五这天，安和他的瑞典先生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时表示，以前他经常在香港街头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但每次都是躲得远远的。他说，那时因受中共官媒的影响，我认为你们是反政府的，心里特别反感，对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展板、横幅等一概的排斥，直到发生了在香港的事情，我才有所醒悟。安还诚恳地向法轮功学员道歉。9月17号周六，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的展板展台整齐地摆放在了诺贝尔博物馆前。活动开始不久就下起了雨，法轮功学员迅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透明塑料布，把展板资料遮盖好，活动照常进行。不到半个小时，雨过天晴，许多民众目睹了法轮功学员在雨中的坚守，深受感动。有人径直走上前观看真相展板，或与法轮功学员攀谈，有的主动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9月23号、24号这两天天气特别好，前来活动场地了解真相的人流络绎不绝，明白真相的人们有的要帮助传播真相，有的表示对功法很感兴趣。克里斯托弗先生是来自瑞典北部城市的一位教师，当他听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如此残酷的迫害时，既震惊又气愤。他亲自声援法轮功学员后还说，请给我一些英文资料，我要跟我的学生们去讲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一位来自西班牙的中年女士说，我站在这里感到很放松，有很强的能量感，看到这么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我被打动了。她表示要寻找练功点练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266,000。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网门与天地行，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明慧网的天地行论坛是在反迫害讲真相中为专门服务于大陆资料点而设立的技术论坛，现提醒使用天地行的所有大陆学员注意检查自己的安全措施，无论硬件还是思想行为，如有漏洞自己抓紧调整，杜绝隐患，自己走正，外邪不侵。只要中共没倒台，大家在安全方面就都要保持理智，严谨对待，不能放松。明慧编辑部2022年9月27日。背景信息供参考。天地行论坛努力保持低调，已稳定运行10多年，但近年来天地行的环境因故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修炼人的一些人心所致。其中网门在中国大陆的主要技术人员被中共抓捕后，中共特务拿到了大量用户的真实个人信息 IP 银行付款等等，以及网门在海外的主要技术人员的个人信息。网门主要技术人员曾到天地行活动，比如借天地行的环境和明慧在大陆学员中的信誉炫耀和推广网门，招揽联络等等，因此也传染了天地行。不仅网门的海外技术人员，从大陆到海外的其他学员也有出于个人需求在海外继续使用天地行资源的，但网门人员最高调，无视天地行的安全规定和规定职能，这些都给天地行环境增加了复杂性。提醒学员，网门的所谓免翻墙上网功能，在后台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为大陆民众提供方便，但在中共没倒台之前不建议在大陆的学员使用免翻墙，有经验的大陆学员都知道不用这个，这里仅提醒新进才开始上网、新学员、刚刚走出来的学员等经验不足的用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尊师主，做个真正的修炼人》，作者中国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5日。我是农村大法弟子，已经修炼20多年了，回顾走过的这么多年，想把其中的一些片段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坚持在院子里练功。 从开始学法，我就在院子里练功。为什么在户外练功能坚持到现在呢？这里有两个小故事激励着我。我刚刚得法一年多的时候，一个小同修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对我鼓励很大。那是1998年的秋天，那个小同修是外村的，离我们村有两里多路。他非常愿意学法，还特别愿意到我家来练功。我家住在村子的最南边，院子很大，院墙不高。小同修的家就在我村的南边，他一出村就能望到我家院墙。他告诉我，有一天早晨5点多钟到我家来练功时，刚一出他那个村子，就望见我家大院被红光照着，一片火红。越走越近，突然看到院子的上空由红变为金光灿灿，有时又是五颜六色的闪闪发光，美丽极了。还看到我练第四套功法时，手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箭头动。听小同修这么说，我决定坚持在院子里练功。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除了下雪下雨天气恶劣，我们10多个同修都坚持在我家院子里练动功。有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720大法受到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以后，我们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我们只好各自在家练功了。在家里练功也有一个小故事。大约1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那天特别冷，我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刚练了一半的时间，每个手指头就冻得像掉了下来似的，真坚持不住了，我就回屋里练了。当天晚上，同修一见到我就问，你昨天晚上在外面练完了吗？我是上班族，一般都是在晚上练功。我说，冻得实在坚持不住就回屋练了。同修说，我练完了才回屋的。我一惊，情不自禁地大声说，真了不起，并发愿，明天晚上无论多冷，我也要坚持在外面练。而同修一听我说我回屋里练了，他第二天晚上就冻得干脆不出去练了。可是他的播放器在屋里怎么也放不出声来，看看还有电，哪里也没坏，就是不响，怎么回事呢？他很纳闷，就走出去试试吧。一到院子里，播放器立即响起来了，他非常激动，明白了在户外练功是对的，是非常好的，感谢师父的提醒与加持。听到这里，我更加坚定了在户外练功的决心。从此以后，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动工都在院子里练。特别是2020年冬天，我们这个地方最冷时，气温降到了-19°，但我坚持在院子里练动工。坚持下来，不仅增强了自己的毅力，也提高了自己的心性。因为冬天难过，夏天也不好受，特别是闷热的夏天，蚊子都往身上叮，有时手背手指头上能咬出10几个小包，真的是很难受的。但我都坚持下来了，知道吃苦是好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苦，它真能考验一个人的耐性啊。二，难中信师信法，就能柳暗花明。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被抓关在洗脑班，邪恶为了转化我们大法弟子，每到晚上就把我们拉出去暴打。记得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被恶人拉出去后，就把我的手倒背着绑在椅子上，让挨打的大法弟子坐在师父的法像上。我往椅子上坐的时候，把师父法像轻轻一推，没坐在上面，当然也没叫坏人看到。他们让我把腿伸直，用4棱棍子使劲敲打大脚背脚心，打了不知多长时间才让我们回到屋里。我的左脚小指盖打坏了，整整淌了一夜血，腿脚整整抖了一夜。第二天两脚肿得不能站不能走，去厕所只能爬。就这样，我也没觉着很痛，我知道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第二次挨打，他们把我拖到院子里，把两手倒背着绑在一棵大杨树上，一只脚站在一摞砖上，另一只脚悬空，然后用皮棍敲我的手腿，两腿都被打得变成黑色，右腿肿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了。即使在那种环境中， 我知道师父一直都在我身边，在看着我。过了几天，我喘气变得很困难。610人员把我拉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病很重，他们怕担责任，就把我送回家。走出洗脑班大门的那一瞬间，我的身体一下就好了。我真实地感到师父在帮我。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从洗脑班回家，刚去单位上班两个月，邪恶之徒又到我家骚扰抄家，翻出了师父的经文。那次我走脱去了亲戚家，亲戚把我送到一位老太太家里，老太太很善良，诚实可靠，白天把家门一锁就出去串门了。每天晚上，当地派出所警察和我单位的人开着警车到我亲戚家恐吓骚扰，警车鸣着长笛在村里转。我丈夫知道后来到老太太家，对我怒吼，你是走还是降？降就是到邪党党委去投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走。说是走，往哪儿走，路在何方，不知道，但就有个坚定的信念，兼修大法到底，谁也动摇不了我。在老太太家住下后，全身心地在那发正念，黑夜也顾不上睡觉，有时也背法。就在我发正念一周后，单位领导打电话找到我亲戚，让我回去上班。我提出了条件，必须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他们答应了，我堂堂正正地回去上班了。我知道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凝聚着师父的心血与巨大的付出。三，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刚刚得法一年多时，由于各种原因，我公公来到我家，非要在我家住下不可，并且说有我们住的地方就应该有他住的地方。其实那时我们住的是公房，三间平房都很小，说实话真没有他住的地方。可他认为不住在我家就走投无路了。办公室的同事都说不能让他在我这儿住，地方太窄。周围的邻居也说他这是欺负人，让他回自己家去住嘛。因公公在老家有自己的房子。我当时学法不深，就随从了大伙一句，结果舌尖上当时就起了两个高粱粒大小的红疙瘩，痛得我晚饭都不敢吃，水也不敢喝了。我一想，不对呀，我是练功人，我学的是高层次的法，我得用高层次的理要求自己，不能用常人的理来处理问题。就这么一想，第二天早晨，舌头尖上的小红疙瘩就无影无踪了。公公住下以后，很多事情就真得听师父的话，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如公公愿意吃肉，我几乎每天有肉给他吃，每次吃鱼都得给他摘掉鱼刺，把最好的鱼肉送到他碗里。他愿意吃稀饭，每天早晨我都做稀饭，夏天洗澡我经常给他搓背，他乐得合不拢嘴，总是夸我比他闺女还亲。其实我也没多做什么，只是听师父的话，做了一个修炼人应该做的那一点。这样公公在我家一住就是20年。就在第21年的一天，他不小心从炕上掉到地上，把大胯摔断了，从此吃喝拉撒就全在炕上了。有一次他要大便，我一个人在家，好不容易把他扶到便椅上，可他不小心便在地上了，还用脚踩了，又弄到便椅边上，真让人招架不住了。那一次虽然照样给他收拾干净了，但心里非常憋屈，也很抱怨，过后非常后悔，后悔自己修得太差，明明知道老人不是故意的，心里咋还是过不去呢？我下决心以后一定做好，要像个修炼人一样。再往后的日子里也就无怨无烦了，就全作为是自己的一份工作，那就应该干好。今年公公已经93岁高龄，经常乐呵呵地对我说，这样的儿媳到哪去找？我也笑哈哈地告诉他，到大法中去找呗。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能活到这么大年纪，多亏大法师父他老人家。我听了这番话，心里美美的，这是公公发自内心深处对师父的感恩。 其实也是公公自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的福报啊。在修炼上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今后一定听师父的话，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路，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弟子无尽的感恩。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记忆犹新的几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1号。我修炼至今已有20多年了，一路走来过程中磕磕绊绊，在这些年修炼中有几件事对我记忆犹新。一，师父给我显现另外空间除魔景象。我们地区同修比较多，同修之间经常交流，那时整体环境还不错。在头些年前的大概是四五月份，有些天我地区天气极不正常，忽冷忽热的，我感觉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干扰，觉得我们地区空间场尽邪恶了，不能忽视。我就找协调人在一起交流，大家都抱着怎样整体提高的角度，切磋一下当前整体存在的问题，向内找自己提高心性。同时大家找各片同修在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等方面交流一下等等。开完交流会回家睡觉时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我在我妈家炕上坐着，正好是中午时间，外面本来是大晴天的，突然间就黑了。有不少人吵吵嚷嚷地说，天怎么突然黑了呢？我出去一看，整个东面漆黑一片，就像晚上黑天一样，可西面还是白天。我当时望着东面天空就说，这是有不好的东西啊。刚说完就给我显现出来，天空上面悬浮着一个老大老大的乌龟，大到它脖子上的皱纹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它身后带的黑气场从天连到地，再看我自己就显得太渺小了。当时就一个人在一个空旷的地上，面对天上简直就是庞然大物的乌龟。我用手指着它说，我不怕你，然后就念正法口诀，念了三遍没有什么反应。我又对着乌龟伸出手掌说，我用法轮打你。当时没看到在我手里出去法轮，却看到一个五颜六色的光球打在乌龟的头上，第一下黑气场一下就减少了一半，第二下黑气场全没了，第三下乌龟一下就没了，整个天空一下就亮了起来， 当时感觉空间场非常清亮，非常好。梦到这儿我就醒了，我知道我做对了，我们的交流会开得太及时了，师父就给我显现出来，让我看到除魔景象。因为我们都是本着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的角度出发，大家心性一提高，另外空间的邪恶一下就解体。其实师父早已经把神通给我们了，只是我们自己面对过关时，不能站在法上看问题，总是站在人上，用人的思维想问题，把自己看小了，把邪恶看大了，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显示信法，所以神通就显现不出来。二，任何事情都不是勾起你魔性的理由和借口。我和丈夫都修炼，我丈夫开出租车，平时虽然生意不算好，但是时间能自由一些，中午回来吃完饭后还能休息一下，或者看看书。可是最近几年他有些执着手机，有空时经常看一些常人的东西，说也不听。一天中午吃完饭后，他就回到屋里躺下，我以为他睡着了，等我收拾完进屋一看，他躺在炕上，手里还在鼓捣手机。我一下火就上来了，就冲他喊起来，你要不就睡觉，要不就看书，有空不干点正事，就整那些没用的耽误时间。他当时吓了一跳，也冲我发起火来，不用你管，滚，等等不好听的话。我一听，你还没人了呢，就管不了你了，管你不对咋的，你还骂人。我气呼呼的边说边走到炕边，拿起炕边放着的毛衣，举起来就要打他。手刚举到头顶，脑海里马上就反出一句话，任何事情都不是勾起你魔性的理由和借口。我当时脑袋嗡的一下，真就像当头一棒，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师父给我棒喝呀。我马上把手里的毛衣轻轻放下，转身走出屋。我明白了，这是我没有无条件的找自己，光看事情的表面的对和错了，其实是我有魔性，所以他才骂我。如果我没有魔性，他怎么做都勾不起我的魔性来。生气、发火，这些不都是魔性吗？其实不能看别人对我怎样，我就应该怎样怎样，以为这是对的，这是人的理。只要发火就是魔性，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真的都不是勾起我魔性的理由和借口。明白了这层法理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不会生气发火了，因为我明白了那都是魔性，修炼人就是要修去魔性，充实佛性。三，众生得救其实也很难。表面看我们上街碰到有缘人讲真相救人，有的几句话就同意做三退，很容易。我经历了一件事让我意识到，众生得救其实也很难。我从黑窝出来后，在家调整了几个月，就想着得找工作，得挣钱养家，还得讲真相救人。选来选去，看有的同修开三轮车出租挺好，既挣钱又能讲真相，时间还能自己说了算。我就买了一辆，天天出车，同时讲真相，天天劝退几人或十几人不等。我们地区有个菜市场，经常那里有买完菜的人打车回家，所以我们开三轮车的有很多经常在门口两边排队等客，经常用不了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能拉着客。可是有一天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人上我的车。我从后面一点点排队，前面车走，后面就顶上，按顺序来。别人的车有的都跑两三趟了，我还一趟没跑呢。其他车主就笑话我说，今天怎么打误了呢？我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时过来两个女士，其中一人上车坐下，另一个还没等上车就说，我忘了还有一样东西没买呢。就这样，上车的那个人就又下车和他进市场了。这下那些司机们又都笑了，你走吧，今天你有点背，别在这儿等活了。我心里想着，我看今天是哪个有缘人，旧势力挡着不让得救，我要是走了，这个人就很难再遇到了，我一定得等着。这时我的车按着顺序已经都排到最前边了，可是还没人上我的车，那些客人宁可绕过我的车往后面走，坐别的车。这样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有两个女士过来直接上了我的车。我一看，就是刚才那两个上我车又下去的那两个人。我的车虽然换了位置，可是他俩两次都是上我的车。当时我心里很是感慨，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众生得救太不容易了，多少看不见的因素在阻挡啊。我要是常人，早就去别的地方了。看来我今天就是在等他俩呀。我启动车后就开始和他俩讲真相。我想也许是我的坚持已经把障碍他们得救的邪恶因素清理了，讲得很顺利，他俩都同意三退。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虽然表面上看众生得救很容易，讲讲就同意了，可是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很多都在挡着，其实众生得救也不容易。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又都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给铺垫好了的，只要我们珍惜救人机缘，持之以恒，一切又都水到渠成。只要我们随时都能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邪恶什么都不是。虽然我们都明白，旧势力的安排师父是不承认的，我们也不承认，但是迫害发生了，师父也是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我们怎样在这个过程中修好自己，担负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才是关键，这才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才是师父要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法是严肃的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日。修炼是人在修，而人有人身，就会有人心，如果放松自己的主意识，就有可能会被另外的生命主宰。比如我们学法不认真时， 就被不认真的那个懒惰心主宰。师父要我们自己得功，那这时我们还能自己得功吗？因此我们要认真严肃地对待学法。如果学法不认真严肃，其实就是没有真修，对自己不负责任。认真学法就是在往上走，不认真不严肃就学不到法理，那就会往下走。练功也有这个问题，当认真练功的时候什么杂念也没有，练完了才真的感到一身轻，浑身有劲。反之练与不练没什么区别。提醒同修，千万不要当作完成任务似的在练，那练完了等于没练，效果可能相反，还必须得去睡觉休息才行。不是有很多人在打坐中睡着了吗？所以以什么心态练功，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发现有些同修发正念坐姿不正，倒掌精力不集中，这实际上也是对待修炼不严肃的问题。一直都能认真严肃地对待修炼，肯定是有难度的，可是修炼就要一步步提高呀，甚至得在磨难中修，不难怎么提高？所以建议有类似不正确状态的同修都能克服困难，迎难而上，认真地好好悟一悟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法。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儿戏。其实真正认真严肃地对待修炼，甚至连细节也不糊弄，那么修大法就真的不难了，也就没有在磨难中修这一说了，一切也都是顺畅的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豁然开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85岁的老太太，由于悟性差，不注重向内找，有许多执着心没去掉，干扰了我修炼的升华与提高。现在找出几点，曝光出来，也给同修一个借鉴，不能像我这样做。有件事过去多少年了，我也没去考虑它，更没有认真的向内找。为什么有三个学法点的同修都不要我一起学法，始终没向内去找原因？同修 A 曾托人找我，要上我家和我一起学法。他学了一段时间后不来了，在自己家成立了一个三人学法小组。当我听说后去他家学法时，他说：你身体老往一侧歪。我说：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改不过来。过一会儿他说：你以为我这个学法点谁都可以来吗？我一听，啊，原来你是不欢迎我呀。好吧，从此以后我就不去他家学法了。再一个学法点，我曾经隔三差五地去他家学法。有一天我去找他们切磋，第一天没切磋透，第二天我又去了。主人同修 B 说，我们学法点人够了， 不能再多了。我说，我这不是有事才来的吗？切磋明白我就不来了。可是他刚说人多，接着却说，某某同修好多天没来了，我得去找找他。我当时虽然没说啥，心想，还是多了我呀。从此以后，我也不去他家学法了。还有一个学法点离我家很近，我基本上就在这个点学法。有一天，房主同修 C 说，咱们学法点人比较多，然后对我说，我家楼梯有点陡，还没有室内厕所，你年龄大，对你不方便，你再找个地方学吧。这样我又被撵出来了。出现这个事，我当时也没多想，在哪儿都是学法，换就换个地方呗，在哪儿学都一样。可是过后，我心里就有些不平衡了，怎么大家都不欢迎我？是嫌我年龄大，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我没感到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大家对我反感呀。当时我还想，自己是老大法弟子了，应该有这个胸怀，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不去计较谁对谁错，就好好修自己吧。后来有一天，我在家学法时，学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当读到师父的这段法时，我就按照师父要求，那我就找找自己吧。不找不知道，一找还真的吓一跳。我的人心太多了，有时自觉不自觉的就表现出来。我是50年代的中专生，和我在一起学法的同修大部分都没念过几年书，和他们比我算高学历了。在一起学法时，有些字需要我告诉他们念什么，有时有些句子也得告诉他们字的表面意思怎么解释，甚至有些标点符号都得反复纠正他们的读法，如把句号念成了问号，就改变了意思。一来二去，我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说话很强势，很自我，经常出现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证实自我的心、爱听好话的心、高高在上的心，还以为都是同修，不是外人，说深说浅的没什么，所以就不修口，想说啥就说啥。我抱着这些人心，能不给同修造成负面影响吗？当然，我也悟到，这些不是他们不欢迎我的真正原因，于是我继续向内找，这才发现，那些同修哪是不欢迎我呀？他们都是站在法上帮我提高呢。同修 A 说我身体歪，这不是师父在借他的嘴在棒喝我吗？我不但没及时归正，还以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改不过来而敷衍过去。结果这些年不但没纠正过来，驼背反而越加严重，没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还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很多同修交流文章都提到，学法时腿要双盘，身体保持正直。像我这样东倒西歪的，不但是对师对法的不敬，那法的内涵能显现出来吗？同修 B 家住的是高层，学法点人太多，容易引起物业和邻居的注意和反感。每天这么多人，能不存在安全隐患吗？所以同修 B 不想让学法点的人太多，正是站在法上，为了同修们的安全考虑的。这是我学法不扎实，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才认为同修嫌我年龄大不欢迎我。相比之下，我和同修的差距太大了。有的同修几天没来学法，同修必出于关心去找一找，这是在帮助同修共同精进共同提高，我却产生了一丝妒忌心，哎，我真是修得太差劲了。 同修 C 是个热心肠又细心的人，他家的楼梯又陡又窄，年轻人上下楼都费劲，别说我这个80多岁的老太太了。室外厕所拐弯抹角的，白天都不方便，晚上黑灯瞎火的更不方便，所以他出于好意才让我找一个更合适的学法点，这是出于对我的关心照顾。我不但不感谢同修，还误解人家，真是羞愧难当啊。同修们都能放下人心，站在法上帮我提高，让我证悟，而我却迟迟没有悟到。在这里，我诚挚地向同修说声对不起。通过向内找，把我过去不在法上的思想、私心，从表面到深层全部挖出来灭掉。做事要学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多看别人的闪光点，找自己的不足，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对照法向内找，解体负面思维，并且做到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同时用心做好三件事，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人还是选择神，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4月17日。我是一个大法小弟子，是2006年得法的，我在大法中修炼，真的受益匪浅。修炼前我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遇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对别人会怎么样我可不管。我叔叔是做生意的，初中毕业后因为我的学习不好不再读书了，就在叔叔家里帮忙，因为是亲叔叔，所以我也可以管钱。我小时候就很会偷钱，养成了偷钱的坏毛病，更何况眼下有这么多钱呢，于是我就时不时的偷叔叔的钱。可是做了什么坏事不可能不被别人知道的，你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就这样，有一次我偷钱时被婶婶发现了，她没有骂我，只是对我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谁也拿不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本来我应该是很生气的，并对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吗，这样说不定可以抵赖过去。可是我没有这么说，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很久。要知道以前我是从来不会去想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只会看到别人的错，然后我想不明白婶婶为什么不骂我呢，就去问他，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不骂人，然后跟我讲了法轮功怎么怎么好，还给了我很多明慧周报看。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中来。在看了几遍转法轮后，知道自己以前是一个多么自私多么令人讨厌的人，也知道了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做人的道理，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修炼的人。 修炼后我也遇到过很多磨难，我很喜欢看电视，老是放不下看电视的心，平时婶婶怎么说我就是不听，就是要看。我也读到同修写的有关看常人电视带来危害的交流文章，知道那电视也是魔，可是就是改不掉，越看越迷，甚至搞得功也练不成，书也看不下，状态越来越不好。最近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师父这么不想落下我们任何一个人，我却在这里浪费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我觉得难与不难看对什么人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不可思议，修不成。他是个常人，他不想修炼，他会看得很难。是啊，我们是走向神的修炼人，怎么能说难呢？不行，不管怎么样，遇到怎么样的难，我都不能放弃，我就选择走神的路。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使命，跟着师父一起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